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不少在澳华人朋友对于救世军最初的印象，估计都是从一家家印有红色盾牌标识的二手商店开始的。这些遍布澳大利亚城镇的商店为社区提供了有趣和负担得起的购物体验。在救世军商店，不仅可以通过合理的价格找到需要的二手物品或者是古董，同时还能够帮助救世军筹集资金，支持社区重要工作。那救世军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救世军的所有利润都用在哪些项目和服务上呢？今天我们就连线了乔治和独立市议员、救世军多元文化大使王斌，请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早上好，王斌。
早上好 ，Cindy，SBS 听众早上好。
那首先请您还是给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救世军这个组织。
救世军呢，是1865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100多年了。它是一家国际性的教会和慈善组织，在1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慈善的事工。它叫救世军呢，因为它以军事建制作为其行政架构的名称。它最有名的标志性的活动呢，就是在街头进行布道和慈善活动，各种社会服务。宗旨呢，就是心向神，手助人。与一般慈善机构不同呢，它除了做慈善，它还传福音。
很多朋友对于救世军的认识都从红盾开始的。
对的，红盾呢，其实是澳洲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在1965年，就是救世军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开始的。它是特别有标志性的，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它这个红盾这个标志呢特别引人注目。一般呢，它是在每年的4、5、6月以各种方式救世军进行募捐。它的高潮大概就是在5月，比方说今年是5月20、21号的周末，那时候呢，全澳的救世军和志愿者呢都会敲门到家门口来募捐。这些活动所筹集的款项呢，就是用于澳洲本地社区的如若济贫救灾的施工当中。我个人呢是救世军的多元文化大使，我的使命呢就是在多元文化的社区里呢践行救世军的使命，所以让更多的人加入救世军的行动，更多的人受益，更多的人听到救世军的福音。这几年呢，我深度的参与了红盾募捐的策划、组织、宣传、执行，特别感动，希望大家也能够支持。
救世军的募捐方式有哪些？刚刚经历了3年的疫情，在这个期间募捐方式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救世军筹款的方式呢是多种多样，最有标志的就是敲门募捐，就是派人挨家挨户进行募捐，还有就是在人多的商场啊、火车站啊，它都设立募捐点。再就是通过一些早餐会啊、午餐会啊和各种名人的效应呢来进行募捐。当然还有你开头提到的长期的一个募捐方式，就是它的二手店，就是别人捐赠的物资你到二手店就可以买到便宜货。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台湾的朋友才到澳洲来，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他说他最早的行李箱还有衣服都是在救世军的商店，没想到那么便宜的价格都买到了他生活的一些必需品。
哎，你说的非常对，而且我还听到过有一些故事，就说他们开始受益于救世军的这些慈善的商品啊等等等等，后来他们自己条件好了，又回过头来做救世军的义工，帮助救世军，这种故事挺多的。然后你刚才听到 COVID， 这个我亲身经历过，所以感触特别深。因为 COVID 期间呢，弱势群体呢特别需要帮助，老弱病残啊，但是呢上门服务、上门募捐都会受到限制，因为封城了嘛，所以对救世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性的一年吧。所以他们就开动脑筋，开启了数字化的敲门，通过电脑技术 以个人或者组织的名义呢开启捐款的账号。这不只是一个账号，它呢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一整套的一些品牌啊和救世军品牌放在一起进行推广，非常成功。所以疫情之后呢他们还在继续使用。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疫情期间呢除了筹集现金，他还筹集抗疫的产品，但是不是大家可能都记得口罩啊这些测试盒都非常匮缺。我还组织过有些商家捐赠过好几万元的测试盒，所以救世军是不遗余力为了做慈善。
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再加上近几年刚刚您提到了一些包括数码敲门、网上敲门，我们都在与时俱进。那像救世军的募捐方式最近几年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
救世军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元化，我作为多元文化大使就深有感触，我也亲身参与了很多的活动。救世军内部呢有专门的多元文化的部门，还像设立了像我这样的大使，专注在多元文化社区推广救世军的慈善活动。因为它有很多挑战性，就是文化的不同啊，体验也不同，就是方式也有不同，所以宣传方面是特别重要。比方说我就跟救世军一起在多元文化的社区呢举办比方说中文媒体的新闻发布会，就告诉大家这个红的募捐是怎么进行的，主要用于什么方面，大家如何参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然后就募捐来说呢，我们华人庆祝我们的传统的佳节春节啊中秋啊，很多这种文艺活动聚会，他们也跟我一起在传统的佳节甚至嘉年华就举办这些春节和中秋的慈善晚会，非常成功。就是救世军呢非常的 open， 对多元文化社区也特别的重视。
嗯，那最近有哪些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吗？
最近的活动就特别有意思，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在澳洲啊，在悉尼特别有标志性的活动就是农展会。这个农展会要开10天，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在那里去看各种演出啊，看各种 show bag 呀、啊，跟各种动物接触。这次呢救世军呢在农展会的10天期间，每天从早上8:30到晚上10点，就是说农展会还没开门的时候救世军就已经 set up 了，一直到最后农展会晚上10点，他每天呢都有几十名的义工，他有4个入口吧，就在那里设立这个募捐站。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对于农展会或者救世军都是第一次，以后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保留节目了。
这些捐赠的善款都用在哪些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澳洲的这个生活压力啊，
对，通胀太厉害了。嗯，
是啊，而且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一些无家可归者呀。所以救世军今年的主要的帮助的弱势群体呢就是无家可归者，还有一些家暴的受害者，还有一些毒品的受害者，还有一些精神上有问题的病人啊，就这些。好就好在 COVID 的这些需求呢就减少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更加专注于其他的这些弱势群体。
嗯，那如果说我们听众当中有人他对加入救世军有兴趣的话，有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加入。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呢，你如果想寻求救世军的帮助，可以通过他的各种联系方式啊、电话呀、电邮呀，或者直接到这个本地的教会去找救世军。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原则，就是 No question ask，就是你任何人任何情况你只要有需要你都可以去找他，这是第一种情况呢。第二个呢就是帮救世军做义工，就像我组织的比如农展会组织了10个义工，这个呢就要需要救世军的同意，他进行一些简单的培训，还有签署一个文件，这样你就可以帮救世军做义工了。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正规一点，就是说你要加入救世军这个组织，你需要有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然后呢就是去进行一些考核呀，还需要一个正式的一些程序，因为它这个像是类似于一个军事性的一种组织，你要想成它有一些士兵那是首先加入的，然后你要想成为军官的话呢还要经过正规学校的培训，
这
是非常非常正规的一种情况。
那今天非常感谢王斌接受我们的采访，做了详尽的解答，谢谢您。
非常感谢辛迪，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